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礼拜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油价下跌令人们对经济更加乐观，短期和长期通胀预期都大幅下降。该调查显示，八月份对一年和三年通胀率的预期中值分别降至 5.7% 和 2.8%， 低过七月份的 6.2% 和 3.2%。 与此同时，汽油价格已经从今年六月的超过5元的峰值大幅下跌。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目前全国平均油价约为每加仑 3.71 元，仍远高于一年前的价格，但较八月同期下降了约26仙。这个是这个礼拜将公布的三个与通胀相关的关键指标之一。礼拜二将发布消费者价格指数报告，礼拜三将发布生产者价格指数报告。美联储将在9月20号至21号的会议上讨论再次加息的幅度，并将密切评估上述数据和其他数据。乌克兰反攻东北部哈尔科夫大捷，收复超过3000平方公里领土。俄媒披露，在俄国遭遇侵略乌克兰以来最大败仗后，俄国总统普京取消与军方将领会议，占领区要推动的兼并公投亦被推迟。俄占区公投原本排定于5月举行，先推迟到9月，后来又推迟到11月，现在已经被搁置。英国国防部12号表示，俄罗斯可能已经下令军队撤出乌克兰东北部。奥斯科尔河以西的哈尔科夫州，乌克兰收复的失土面积至少是伦敦都会区的两倍那么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证实，俄军已经成功从俄罗斯手中夺回乌东战略城市伊久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200日，泽连斯基向全国发表谈话时感谢乌军解放了数百个城市村落，包括最新的巴拉克列亚、伊久姆以及富皮扬斯克。礼拜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召开新一届理事会常会。西方民主国家正在考虑一项谴责中共并呼吁进一步对新疆人权进行调查的决议。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8月31号的一份报告发现，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留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人权组织指责中共虐待新疆穆斯林少数民族，包括在拘留营中大规模使用强迫劳动。安理会成员美国指责中共在新疆犯下种族灭绝罪。西方外交官表示，一些民主国家正在考虑一系列选项，包括在安理会成立16年以来首次就中国问题作出决议，此举可能包括建立和调查机制。英皇查理斯三世10号登基，礼拜一首次在国会发表演讲，重新将维护宪政原则。国会方面表示，保卫自由是英国君主立宪制重要精神，相信查理斯三世将一如女王勇于承担。查理斯三世与皇后卡米拉上50点抵达历史超过900年的国会大厦西敏厅，接受上下议院议长对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哀悼，宣誓效忠新国王并致辞回应。这一类仪式在20世纪中期以前都在白金汉宫和其他皇室住所进行，国会借此传达对新君主的期待，提醒君主应负的责任。身为象征元首的君主亦被期待展现团结稳定国家的能力，同时尊重议会与内阁制政府和民主政治扮演的角色。查理斯三世在演讲中再次强调，他将效法女王，维护作为立国之本可贵的宪政政府原则。他说，女王树立了无私恪尽职守的典范，他有决心和诚意追随女王脚步。当地时间9月12号，贵阳政府被指疫情防控不力，中共卫健委将派工作组全程接管，当地防控即刻升级。当局派出大批警察、武警封堵楼门，震势吓人。之前饿坏了的居民还可以出门抢菜，现在连门都出不到去。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12号晚疫情严重的贵阳南明区的警察倾巢出动，到号称亚洲第一大楼盘， 有400万居民的花果园封堵流门。近日贵阳市疫情封控导致物资严重供应不足，有多人因无法忍受饥饿而跳楼。一名志愿者代表跪地哭诉，居民冇饭食，贵阳民众买唔到物资挨饿，当地政府却将外地援助嘅物资高价卖俾居民，引发民众怒火。9月11日，贵阳某小区爆发饥饿暴动，大批民众冲上街头索要物资，后嚟有100多名居民被捉。目前贵阳花果园小区嘅居民反映，肚饿嘅情况仍然冇改善，而楼门又被封死啦，可谓系走投无路。美国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在一份最新报告中表示，拉尼娜现象从9月持续到11月的几率是 91%。 拉尼娜现象将导致今年的秋季十分炎热，除了与加拿大接壤的最北部地区，全美每个州都预计在9月至11月看到高过平均水平的温度。加州沿海的大部分地区有大约 40% 的几率高过平均温度，内陆和南加州地区在秋季更有可能遭遇额外的高温。根据长期展望报告，拉尼娜现象亦意味着今年秋季全美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将会减少。从9月到11月，几乎整个美国中部地区都将比往时更干燥。对于已经遭受严重干旱的加州等西部各州而言，连续第三年的拉尼娜现象将是严峻的。加州的大部分雨水都是在冬季，而拉尼娜现象的冬季可能令加州大部分地区更加干燥。著名常青藤名校普林斯顿大学近日宣布了助学金新计划，家庭收入低过10万的学生，该校将负担他们在校的一切费用，而之前只有家庭收入不到65000元的学生才可以获得该大学的全额助学金。根据新规定，该校 25% 的本科生1500人将获得涵盖学费及食宿费的全额经济资助。入读这间常青藤名校一年的费用接近8万。该校声明中表示，家庭收入高达15万的学生亦可以获得部分经济资助。在2023年秋季入学的新生将成为首批获得助学金计划帮助的学生。对于俄罗斯民众因为表达反对乌克兰战争而遭到恐吓，联合国代理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希夫礼拜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1届会议开幕式发言时给予谴责，并警告这个是侵害基本自由。纳希夫警告，这些做法妨碍行使宪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包括自由集会、表达意见与结社的权利。他亦对于记者遭到施压、网络资源被封锁及其他形式的言论审查表示谴责，指称这个同媒体多元化相抵触，并且侵犯取得资讯的权利。纳希夫目前代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直到接替前高级专员巴舍莱的图克上任。本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将持续至10月7日结束。今年较早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下令，对于俄罗斯部队2月24日全面侵略乌克兰后在当地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高层级调查。加州大麻管制局和 Antioch 市警方近日查获了超过10000株无证在室内种植的大麻，估计价值约是730万美元。这次行动从8月31日一直到9月7日期间，相关部门在整个 Antioch 市约发出了17张逮捕令。加州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缉毒局和 Antioch 执法局都对这次缴获行动提供了协助。据悉，这次缴获行动总共发现了大约10451株大麻，以及23355元的现金和六支枪。根据西方石油公司的公开消息，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再度增加对该企业的持股比例，目前的百分比是 26.8%。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巴菲特花费超过56亿美元购买西方石油股份，作为在美股动荡期的主要压注。 目前巴菲特的公司对西方石油的持股比例超过四分之一。自今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巴菲特明显加快了买入西方石油的速度。在上个月，美国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授权巴菲特旗下的公司购买50%的西方石油股票。当局赞同这笔收购不会损害竞争的讲法。近期以来，西方石油公司的股价创下十年来的最高位，年内升幅达到127%，市值超过600亿美元。在加仓西方石油之际，巴菲特仲是不断抛售比亚迪公司的股票。自八月下旬以来，巴菲特旗下的公司抛售了300多万股比亚迪的股份。市场认为巴菲特作出这个举动，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比亚迪在未来的增长已经见顶，后续难以保证高增长态势。
根据财政部上周公布的数据，美国政府债务最快9月就会首次突破31万亿美元。分析师说，拜登政府平均每8个月或者9个月就会增加过去一年的新债务。美国2月初债务总额才超过了30万亿美元。拜登政府只用了8个月就增加了1万亿美元的政府赤字。在 COVID-19 爆发之前的10年里，平均每年的预算赤字约为1万亿美元。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等政府福利支出项目将为赤字固定在这个水平左右。拜登上周在一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招待会驳斥共和党对他在财政预算上的批评，称他去年减少了3500亿美元的赤字。民主党人说，增税可以减少联邦赤字，但据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一旦降低通货膨胀法生效，赤字将会一路攀升，直到2026年。如果这个星期五之前没有达成新的合同，美国铁路工人将会开始罢工，而这个势必会扰乱经济，并危及民主党的中期选举的选情。拜登政府正在向工会施压，希望他们尽快达成协议。白宫官员周一称，总统拜登已经听取了关于这件事的简报，并密切关注内阁官员和经济顾问在这方面的工作。白宫经济委员会已经就这件事召开了多次会议。拜登政府劳工部长沃尔什周日晚亦都再次呼吁各方尽快达成协议，他已经因此推迟了原定对爱尔兰的访问。据彭博社报道，如果铁路运输中断，美国经济每天的损失将会高达20亿美元。全美工业品供应链和农业商品运输都是依赖铁路。日媒周一报道，作为进一步放宽边境管制的一部分，日本政府正在计划免除一些国家的旅游签证要求。此前，日本为了阻止 COVID-19 扩散限制入境，首相岸田文雄最早可能在本周决定放宽签证要求。这个亦都将会允许个人旅客在没有旅行社帮助预订的情况下前往日本。在这次 COVID 大流行之前，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游客入境日本是不受到旅游签证限制。据日经新闻周日报道，政府可能会在10月前取消对入境者的每日人数上限。澳洲政府正在对其移民系统进行审查，一项可获得快速处理的重大投资者签证计划可能会被取消。澳洲内政部长奥尼尔9月11号表示，重大投资者签证 SIV 计划已经成为澳洲移民系统中的一个问题。他在这里接受天空新闻采访的时候说，大多数澳洲人都对这个签证类别非常反感，这个类别的签证令到人有效地购买进入这个国家的途径。重大投资者签证计划在2012年由当时的吉拉特工党政府推出，该类别签证要求申请人在4年里头对特定的领域的项目投资500万澳元，然后就可以获得永久居民签证的快速处理。该签证没有语言、年龄和移民分数的要求，对申请人居住时间的要求亦都只是1年40日，而且可以让家属一同移民。